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正在讲的是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在这门课当中，我们要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心，让神的话成为你每天的帮助，而不是成为你思想与人辩论，成为你某一种学问，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你。我们是在谈怎么样读圣经，我们是在谈怎么样让圣经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其实读圣经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事情，很多人不好好读圣经，却一直说他不认识神。他当然不认识神，因为神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情都已经写在圣经当中，我们不可能舍本逐末。你说我要懂物理，你也不去上物理课，你也不去看物理书，你说我要把物理弄懂，这个是缘木求鱼。我们不会做菜，我们说哎呀我想好好做菜，可是你也不去看食谱，你也不下厨房做菜，你说我不会做菜，这个是理所当然的。神的话当然有很多种形式，最基本形式也不会错的就是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我们常常说它白纸黑字，每一个人都看得到，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懂。再加上如果有别人帮助你的话，读懂圣经不是太难的一件事情，它已经写成文字了。那我们当然要透过读圣经来认识神。可是读圣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读圣经跟祷告有密切的关系。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同时祷告。我再说一遍，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同时祷告，因为神的话和神的灵是一起出现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以后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里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下一句说神说，一个神的灵，一个神的话，以后世界就被创造出来，或者护理宇宙的就是神的灵，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跟神的灵是在一起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亲爱的弟兄姐妹，因此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祷告这一件事情。有的人读经的时候是不祷告的，有的人祷告的时候是不读经的，可是这两个是要一定放在一起的。本来神的灵跟神的话就不互相矛盾，绝不互相矛盾的，因为都是神，神的灵就是神，神的话也是神，神的灵跟神的话怎么会矛盾呢？可是如果二者我们只取其一，本来也不会有问题。我们跟着神的灵走，我们祷告，我们跟着神的话走，我们读经，本来也不会有问题的。那有问题是我们这一个人，所以神的灵不会有问题，神的话不会有问题，我们这个人有问题，我们这个人有问题，我们就要把神的灵跟神的话放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喜欢一句话，我常常把这句话放在我的心里面。那如果你有纸跟笔啊，你赶快写下来。我忘了从哪里得来的这句美好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祷告而不读经是自我中心，读经而不祷告是无神主义。祷告而不读经是自我中心， 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不读圣经的，他只祷告的，他祷告来祷告去，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越来越骄傲，越来越自我中心，越来越曲解神的想法，越来越用自己的想法来取代神，没有客观神话语的引导，一个人只是一直祷告，会自我中心，这个是人的软弱，这个也是撒旦的工作。撒旦就是让我们只取其一而不取其二，撒旦就是让我们祷告而不读经。我一点没有藐视祷告的意思，倒过来说，祷告必须透过圣经才能够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更仔细而准确的认识自己。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跟宇宙之间的关系，圣经看见神跟宇宙之间的关系。所以圣经有所有一切神要让我们知道的都在圣经的里面。那么我们怎么明白呢？我们透过祷告，透过祷告读经，读经祷告。一个人只祷告而不读圣经，他就会自我中心，他越来越偏离那个客观的存在的写下来的神的属性，说神是怎么样公义的一位，神是怎样信实的一位，神是怎样慈爱的一位，神是怎么样有能力的一位，神是怎么样爱我的那一位。所以当你只祷告而不读经的时候呢，你的神就被你扭曲了，你观念里面的神就渐渐远离那一位客观存在的创造宇宙万有护理世界的那一位神，你就变成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如果一个人只祷告而不读经，是自我中心，是自我中心。那我不知道你比较喜欢祷告还是比较喜欢读经，可是如果你每一次祷告你都不读圣经，你花很多时间祷告你不读圣经，而且你读圣经归读圣经，祷告归祷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你会变成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第二，如果你是读经而不祷告，是无神主义。有的人只读圣经而不祷告的，他研究圣经，研究圣经。有一个人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他最后下一个结论，耶和华是残忍的神。为什么？因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他不是这样讲的，他可以清楚告诉你耶和华神一共杀了多少人。所以他读圣经啊，他不祷告的，他不在神的灵里面来读圣经的，他只在字义上来读圣经的，他只在表面上来读圣经的，他用他自己的思想来读圣经的，他不是用神的眼光来读圣经的，他不是用神的角度来读圣经的，他不是用神的灵来读圣经的，他是用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人是一个被败坏过的，人是一个自己的思想意志是被败坏过的，所以读经而不祷告是无神主义，看不到上帝。如果有人读圣经他不祷告，他所读出来的东西是有偏差的，他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读经而不祷告是无神主义。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当中有多少人是很喜欢读圣经却很少祷告的，那我认识这样子的人，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他读经读经读经，读到后来变成法利赛人。新约时代就有这种人啊，他已经离开了神的心意，只读得懂神所启示出来的字面的那一些字句，这是叫人死的。所以法利赛人一根指头不动，把难担的担子担在别人身上，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神而读圣经的，他不祷告，他读经啊，他不祷告，所以他是无神主义。很多神学家他读完圣经慢慢远离神，越读圣经越远离神，以后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可是他说这本圣经很好啊，有好多东西啊，有历史啊，有可以参考的一些伦理道德啊，有一些观念啊，有一些历史的背景啊，有一些发展啊，有一些法律啊，有一些道德啊，可是他是无神主义。所以读经跟祷告有密切的关系，当你边读圣经一定边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应该常常想起神的话，请你记住，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的灵和神的话是在一起的。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进到怎么样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大概的很快的介绍，可能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很知道这些事情了，就是到底圣经这66卷含着哪些内容。那第一大部分当然是摩西五经，在旧约，那个是神对人的心意，透过人类的发源，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犹太人的历史，让我们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的思考模式，神的行为模式，神的能力，神的怜悯，神为人预备了救恩，在创世纪到生命纪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神创造了人，人软弱，人败坏的时候，神就为人预备了一切救恩，神拣选人。所以摩西五经看到神透过人类历史的起源发展和犹太人的历史，让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在旧约的历史书当中和新约的耶稣生平当中，我们也知道历史是神在掌权的。从旧约历史书，从耶稣的生平，我们都看见神已经定规了那条路。当然人有自己的想法，人有自己的做法，可是慢慢慢慢，你就发现神把他的心意就在透过人类的发展，人类的历史，特别是最高的启示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把他的心意向我们完全的显明。虽然他无加行美容，可是他所做的一切让我们看见他爱我们，他透过爱门徒，他让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一位来到我们当中，要拯救我们，要帮助我们，要赦免我们。他用道成肉身的方式，把神清楚地显明在我们当中，神的话，神的灵，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完全的启示。使徒行传当然也是历史书，记载了当时的历史，让我们看见教会的起源，教会的发展，宣教的事业怎么样展开，这些属于历史的部分。还有诗歌智慧书，这个我们到第九讲以后，我们会比较多的来描述诗歌智慧书。这是一个特殊的文体，表达出人对神的认识，那个是一种智慧，那个是人的智慧的结晶。人对神认识会产生出智慧出来的，人有聪明，但是认识神却产生智慧。还有一些警语，人类对神的反应，人类对神的抱怨，人类发现整个世界这样状况的时候，人类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个感觉。诗歌智慧书不仅让我们从人的感受来认识神，其实还有一件事情，诗歌智慧书让我们从天上跟地上的对比来发现人是活在有限的里面，而神在无限当中来掌管，来赐福人类。这是诗歌智慧书，以后我们会说到。当然还有先知书，神如何用他的仆人来提醒警告当代的人，也使人明白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要赐福。先知书当然除了旧约有先知书以外，新约有若干类似先知书的一些文体，我们以后也有看，也会来看到。另外新约方面有一些书信是初代的使徒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经历第一手的资料，以及当他们在教会生活当中神所启示给他们的，那这一些都成为我们每一天我们可以用的。虽然那是历史，虽然那是书信，虽然那是诗歌，那我们慢慢的会来花一点点时间来明白。当然类似于先知书的还有一种启示文体，就像启示录这样的，那个讲到人类终极跟未来的结局，那个我们以后会有机会来看。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开始来看好好的读圣经的第一步，好好读经的第一步是观察。我们会有几次的时间来讲观察。观察是什么？是看，看看圣经，读圣经，听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看不清楚你怎么能知道它的意思呢？很多人读圣经囫囵吞枣，很多人听圣经断章取义，很多人不了解圣经的缘故，是因为他看错了，看错了。你知道看错了真是非战之罪，吵了个半天我看错了，三看成五， 事情不是这样子的，看成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观察非常重要，看不清楚怎么能知道他的意思呢？所以看很重要，听很重要。听错了当然误解，有时候我们发觉两个人吵架，吵到后来不知道在吵什么，原来听错对方的意思了，听错了当然吵，误会都是从听错来的。哎，神的话如果我们看错了听错了，你不是冤枉吗？所以观察很重要，好好的观察。当然当我们讲好好观察的时候，会有语病的，会有语病的，好像观察神的话，好像我们要把神的话拿来怎么样的观察，其实不是，其实这只是为了要让我们明白，说好好的读神的话，其实就是领受神的话，好好的观察。当然这是分解动作，分解动作，单单观察不能明白神的话，请你注意听，单单观察不能明白神的话，但不会观察一定不认识神的话，但是不会观察一定不认识神的话。所以我们会用很简单的方式来帮助大家从观察、解释、应用，那这是最简单的方式。其实这只是为了口语上讲方便，说观察、解释、应用，这是为了我们方便以人为思想主轴来看这个问题。其实神的话是客观的存在，我们怎么样观察、怎么样解释、怎么样应用，这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如果从以神为中心的角度，就是我们怎么样准确领受神的话，那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表达方式，但是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嘛，所以我就用观察、解释、应用，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一般通用的术语啦，就是观察神的话，或认识神的话，或解读神的话，然后解释神的话，然后应用神的话。但入门以后会有很多的变化，这是基本的观察、解释、应用。观察、解释、应用，我再提醒你，祷告很重要，祷告是我们一直放在心里面的，你读神的话一直祷告，求圣灵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没有好好观察，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没有正确的解释，没有办法实际有效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观察是第一步嘛，你看都看错了怎么解释呢？你解释错了怎么应用呢？所以我们要理解神的话，我们要解释神的话，需要好好的观察。那是观察、解释、应用三者有重叠。所以我们在这一门课当中，我会花几讲的时间来讲怎么样观察神的话，然后怎么样解释神的话，然后怎么样应用神的话。可是这三者有重叠，观察当中带有解释，解释当中带有观察，在解释的同时有的时候就开始应用了，有些观察以后呢直接可以跳到应用的，但这些是有重叠的。可是为了讲解方便，我们把它分开来处理，分开来处理。我想哈，做一个比喻比较容易明白啦。啊，篮球是很普遍的运动，对不对？如果你要跟人上场打篮球，说五对五的打全场的，你要有基本动作啊，你没有基本动作你怎么上场打球呢？你不能说我完全不会运球，完全不会带球，不会过人，不会上篮，你又不会运球，又不会带球，又不会过人，又不会上篮，你怎么打球啊？啊，你说我总不能都是罚球嘛，是不是？啊，连罚球都要练习的，罚球都要练习的。那些真正在比赛篮球的人，每天要站在那个罚球线上面罚球，每天还要练几百个。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犯规的机会，每一个人都有罚球的机会。当你罚球的时候，你一分就是一分啊。上场打球之前，你要有运球、带球、过人、上篮，这基本动作都分开来操练的，分开来练习的，分开来一步一步的重新做、重新做、重新做。棒球流行的时候，我们会常常看到那个投手上场之前都在那边练球。为什么练球？因为他需要熟悉，熟悉。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已经投了几万个球了，为什么上场前还要再练习呢？熟悉。可是真正在比赛的时候，我们真正在比赛篮球的时候，有人说等一下我在运球，你不要靠近我，你可以这样吗？不行啊，你运球马上过人就上篮，连续动作。那我们这一门课会帮助各位分解动作，可是你真正在实施的时候呢，要连续作用。可是练习的时候归练习，真正用的时候归真正用，正式比赛不能要对方等嘛。真正读圣经 不会停在那个地方的，可是我们每一段每一段每一段我们会比较仔细的帮助各位来练习。那我今天就要跟各位做一个练习，这个练习就是观察。观察，请各位翻开路加福音第19章，我故意选一段圣经是我们很熟悉的，很熟悉的。为什么选一段圣经是很熟悉的呢？如果选一段圣经是我们不熟悉的，观察起来你就发觉说每一样都是新的，因为不熟悉嘛。可是如果选一段很熟悉的，我们就觉得说这段我明白嘛，我明白，我读了很多了，而且我已经应用了，我不仅会观察，而且我会解释，我会应用。可是如果我们在这里面当中发现我们的观察出了问题，或者我们在观察当中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你就知道我们的观察是多么的马虎啊，多么的随便，以至于我们以为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却没有看到。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是撒该遇见主耶稣的那一段记载，我相信很多人读了很多遍了。我相信现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有很多人对这段圣经非常了解，而且听布道会已经听了多少次了，说撒该怎么样遇见主。可是那是我们从讲员那边听来的，你有好好读过这段圣经吗？一般人对于圣经的观察是挂一漏万的，因为挂一漏万，所以解释就出了问题，所解释就出了问题。好不好，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好不好。路加福音第19章1到10节，那我要来读一段，那我要读一遍，那你也跟着听，或者你也看好吗？让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好，19章第1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很熟的这段圣经，对不对？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观察上面的。请问在撒该得着救恩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到底是耶稣主动还是撒该主动？刚才读这段圣经，到底是耶稣要得着撒该，还是撒该想要得着耶稣？你知道一般人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老基督徒，自己不常读圣经却听讲员讲圣经的人呢，他马上就会有一个神学的思想，当然是耶稣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耶稣，当然是耶稣得着我们，不是我们得着耶稣。可是从神学的角度是一回事，这一段的圣经真的这样讲吗？这段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呢？有人一直用神学来指导他的读经，这是不能说错，但是神在这一段的圣经到底有没有这个意思呢？如果神一直是用神学的思想让我们认识他，亲爱弟兄姐妹，就不需要有圣经这一种记载这么多文体的书了，他只要把神学论述告诉我们就好了嘛。所以我们来看，如果你从观察来看的话呢，第一节说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所以你看是耶稣来耶利哥找撒该嘛，不是撒该跑去耶路撒冷找耶稣。所以耶稣进了耶利哥，到了第十节他又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从这样我们可以看，可见是耶稣去找撒该啊，耶稣找撒该啊。可是如果你只是这样观察就太简单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也可以进了耶利哥，然后撒该完全不理他。所以当你读到第四节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他说撒该跑到前头爬上桑树，其实撒该可能矮到耶稣找不到他的，可是 耶稣最后怎么会看见撒该呢？可见撒该有一个想要找耶稣的心，他爬到桑树上面去，他有意的。所以第四节耶稣就看到撒该爬到树上去了，是撒该爬上去耶稣才看得见的。所以我们不能不解释撒该有意要看耶稣，有意要找耶稣。第三到第五节的时候，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可见耶稣有预备啊。耶稣预备什么？耶稣一看见撒该就知道撒该叫撒该，可见耶稣他是有心来找撒该的。他是不是也找别人我们不能说，但是耶稣有心来找撒该。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耶稣有心来找撒该，我们可以说啊，耶稣叫他的名字啊，耶稣叫他，所以耶稣来找撒该。第四到了第六节的时候，他说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撒该是有回应的，撒该是有回应的。所以到底谁找谁，从这一段我们发现耶稣有意，撒该有心。耶稣有意，撒该有心，我们观察出来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啊，当你观察一件事情，你观察出来之后，你非常的欢喜。所以在耶稣跟我们的事情上面，耶稣来找我们，我们来找耶稣。耶稣有心，我们有意。耶稣以前来找过我们，我们被他找过。耶稣现在天天找我们，我们天天愿意被他找。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开始喜欢观察圣经了吗？我鼓励你下一讲继续来，我们更仔细的，盼望生动的来帮助你，让你了解读圣经的美好。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